下面呢，这举例子啊，尤其物言应该毁的啊，就是应该责备的，他反而称赞；应该称赞的，他要毁谤。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，比过去这样的情形不知道要增加了多少倍。古时候的毁誉，因为这个资讯不发达，它的影响面不广也不深。现在资讯发达，于是这种有意无意的毁谤不当的言论很快的就传播到全世界，而影响非常之深。底下讲自受其殃，终无有乐，造成的祸害对自己来说，我们在前面读到这个戒罪是由于心境不同，那么今天一个不当的言语一定要想到它有深远的影响，如果这个影响是负面的，我们一定要背因果责任啊！这个因果责任都是在地狱啊，看你影响的这个面多深多广啊，地狱也有很多层次不相同啊。通常我们在看经常看到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苦报有70多种啊，轻重不同，这个是一定要谨慎的啊，决定不能够效法。现在人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的人多，因为自己图利，这个有意无意就会伤害人。那么借着现在的传播工具啊，广播电视啊，杂志报纸，所以受害的人要非常之多。最明显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假的广告，他特别是这个医药保健方面这个假的广告啊，包括现在在饮食方面的啊，他能赚多少利，这个赚得的是现钱的，转眼之间到地狱里头去受苦，他要受多久，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。像前面我们念过啊，这是世间文人喜欢写这些诗词歌赋，这是属于奇语，都是扰乱人正念的啊。那么他都在地狱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？必须要到这个世间呢 他那些书啊通通都消灭了，都没有了。如果还有一本在世间流传了，他就出不了地狱。你说这个多可怕。我们佛门有一则公案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业护身。那么现在讲经，为经典做注解，注解有两种性质，一个是依照经文去做注解，一个是不依照经文，完纯粹发挥经中的义理。有这两大类，这两大类呢，在古时候称之为啊世经与宗经，啊，所有一切注解都讲论，啊，有宗经论，有世经论，啊，世经论是解释经文，一句句解释，啊，宗经论是以经典为宗旨来研究讨论，啊，不是一句一句解释经文。那么后人虽虚可弃啊，不叫做不敢承认啊，称著称书啊，有现在人呢更谦虚啊，称讲义啊，称讲义，其实都是一桩事情。如果我们在啊，现在还有录音带，这从前没有，里面有错误的引导，这就跟从前禅宗里面错下一个字转语是一样的过失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同样要堕落。现代人在德行比不上古人，古人比我们现代人总是小心谨慎的多了啊，现在人实在讲很狂妄啊。对于这个因果，虽然他也说，但是他的确是疏忽了，漠视了啊。可是我们晓得啊，古道是事实，决定不能避免啊，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显啊。所以佛讲的话了句句是真实啊，决定没有欺骗人，句句话都是利益众生的。像这些教训我们常常读诵，能够记在心里，时时刻刻反省检点，改过自新，回报人是过失，是罪业；赞叹人也不是个好事情。这是诸位必须也知道的。这个话
是我早年亲近李老师的时候，老师教给我的。老师告诉我这些话，我想了一两个星期都想不通。为什么想不通呢？这个毁谤人是有罪的，赞叹人有什么罪的？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一句话就想不通了。我们中国古人教人的秉恶扬善，那扬表扬啊，那就是赞叹了。人家的恶事我们不要去理会，也不要去说，这对的。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赞叹？这个就想不通了。到后来还是老师看到我有疑惑，把我找去了，给我解释。他不当时讲，让你想一段时期再给你讲，这个印象就深刻，你就不会忘记。这是很好的教学方法。他说的是，人不当赞叹的时候，过分的赞叹，他就会自以为是，就得一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狂妄的毛病。那是得意忘形的，那就把那个人害死了。就害死了。他不但不能再进步了，他从此会堕落。我想想是有道理。所以说人到什么时候可以赞叹呢？在佛法的标准呢，是八风吹不动。你赞叹他，他并不以为然，他也不欢喜。那一种人呢，你毁谤他，他也不生气，他的心呢不会受外面境界所转，这种人值得赞叹，可以去赞扬他，为什么呢？对他不会有损害，对什么人的有利呢？对大众有利，你赞扬他，无非是希望大众能够亲近他，目的在此地。像我们赞佛，赞佛意思在此地，我们唱这个赞佛偈，佛不要我们去拉信徒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佛法是私道私道一定要保持着尊严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学生来是来求学，他到这来求的，你去拉他还求个什么呢？那变成老师求学生了，没这个道理。他来求学。那么人都希望找一个好老师，好老师又不许你去到处这个宣传，到处拉学生，这怎么办呢？只有用赞叹，赞美，这样用这个方法让大家知道这是个好老师，有德行，有学问。那么众生听到之后，他心有所感，自动来求学。用这种方法来介绍来推荐的，没有劝人来的，劝人来跟这个老师学，这老师是决定不许可的，劝是带一点勉强的意思，毫无勉强，我只把讯息传达给你，
你愿不愿意学的时候是你的事情。古时候啊，这个老师招学生是这种方式，佛门也是这种方式，所以佛弟子应当赞叹佛菩萨的德行啊，而不是劝人，不是去拉人。我们自己接受佛的教育之后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报答老师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只有啊，把老师的这个德能宣扬，让众生知道啊，他们大家都肯来学了，这就是我们报佛恩唯一的方法。这个劝人学佛，诸位要知道，哪种人可以劝呢？是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啊，关系很密切，那个可以劝，一般人不可以啊。跟我们很好关系，我们深受利益了啊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他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有这个义务劝导他啊。朋友当中这个关系就各一层，就不可以勉强了啊。所以这个赞叹毁誉啊，都是有分寸的。下面一条，这个地持论里头说的，妄语之罪，能令众生堕三恶道。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，一者多被毁谤，二者为人所诳。诳就是欺，被人欺骗啊，得这个果报。前面这一条啊，这是真的，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欺骗大众这个罪业造的就深了。但是没有人能够觉察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的后果啊！如果我们不读佛经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后果是这样的严重啊。读了经之后细细想想，应该有这么重的罪，应该有这样的果报啊。我们从因上看，有因必有果因果报应，这是世间绝对的真理。六道众生逃不过，诸佛菩萨也免不了。啊，无不是也护身的公案也是一个说法的大德有人问他啊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 啊，他的答复说不落因果，就是这个错误的答案啊，堕到畜生里头，或堕到狐狸里头，五百世，这个狐狸他也修行的，他也得人身的，就遇到白丈大师了。啊，白丈大师讲经说法，他就听经。啊，是个白胡子老头，白丈大师不是普通人的，一看就晓得他是狐狸精。每天都来听经。啊，有一天也就提出这个问题来，请教白丈大师。白丈大师告诉他，明天上堂的时候你提出来。啊，本来他一个人呢，去悄悄地问白丈大师，你上堂让大家公开的来听。啊，第二天上堂他来了，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啊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白丈大师再给他改一个字，不昧因果，他就超生了。啊，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死了。啊，第二天讲经他不来了，老和尚说那是个老狐狸精，在后山，说我们一道去看，果然那狐狸死了，他脱身了。啊，为他修正这一个字，不昧因果，是因果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今天受报不知道啊，不清楚啊。哎，大修行人清楚，所受一切果报，通通清楚，明明白白，不昧因果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到世间来度化众生，啊，受的种种遭遇，像释迦牟尼佛受马麦之报。啊，一段时期托钵没人供养啊，三个月。啊，这个孔老夫子在城最凉啊，也是没得吃，是世间大圣人的，他们对这个因果清楚啊，不是说他不受报了，他受报清楚，受报明白。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记的安世高，啊，到中国来还命债。啊，他过去误杀了别人，这一生到这个地方故意从这边走，也被人误杀。啊，还两次命债。啊，第三次到中国来，才弘法利生的。啊。他在中国来之前，前面还有两次，啊，都是在广东、福建这一带就还命债，还了两次，啊，这叫不昧因果，啊，可见的因果定律，你造了业因，想逃避不受果报，没这个道理。你逃避了这一生，还有来生。那这一生被你逃避了，来生恐怕报的时候还要重一点。那既然如是，不如现在报掉好啊！啊，报掉这个账了了，结了，这要晓得啊，所以是。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啊！啊，菩萨是个觉悟的人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他很小心，很谨慎，他不造恶业，绝不伤害别人。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要知道伤害别人，别人得的损害小，自己造的罪业重。啊，所以伤人啊。还是伤自己 啊这个确确实实能令众生都三恶道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一点都不假啊。那么在人中 这是我们常讲现世报。在佛法里面讲语报，他在三恶报里头报尽了，在出三恶道再升到人间，还有语报啊。这个人常常被人回报，常常被人骗，哎，这确实社会上是有这种人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啊，妄语的罪业啊，我们明白这些事实，才知道这妄语果报的可怕。那么底下呢，这一条呢，是十戒里面的第五戒啊，就是不饮酒的戒。啊，我们看47。佛言：若依我为师者，不得饮酒；亦不得，亦不与他饮。啊，我们自己不饮酒啊，也不能够给别人饮酒。啊，送酒给别人饮的时候也是错误的。不储蓄啊，家里头啊不要藏着酒啊，不要有酒，这个是戒条，这是列入重戒之一。五戒是根本戒啊，你看沙弥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一开端都是这五条啊，所以这个五条叫根本戒。酒这条戒本身没有罪过，不像前面四种啊，前面杀盗淫妄啊，它本身就有罪，所以叫性罪啊，就是本身就有罪，酒本身没有罪啊。酒这条戒呢叫遮罪，遮是什么？是预防、防止的意思。因为酒会后乱性呢，犯杀盗淫妄啊，所以它是属于防范的啊，属于这个性质。可是酒很容易出事，所以佛就把在戒罪里头把它列为第一条啊，绝对的禁止啊。他说的这么严格啊，这就是看到多数人一沾到酒啊，他这个心就乱了，他就没有办法约束了啊！一定啊，他饮酒就过量了，就会出事情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现前的社会，那个车祸很多，车祸一调查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酒后驾车啊，所以现在法律的时候，这个饮酒过量也不准驾车，这也是把它定入重戒了啊。这同样的一个道理。那么下面呢，有开源，就是这一条戒开源最多啊。我们要想着开是开戒，开戒不犯戒啊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啊。下面是有重病者，依教以酒为药，乃暂全开庭，非长途服侍啊。这就是开源。如果是有病， 这个医生呢一定要用酒和药，这是开源。那么当你病好了，病好了你就不可以再饮了啊，病好了再饮那就破戒了啊，是用酒来治病的，这是开不是破啊。在中药里面有不少药是要用酒做这个配这个配药的啊，或者是做药引的啊，这个可以用啊。这个中药药里面也有很多用一些动物的，那个也可以用啊，药用啊，这个都是开源啊，这些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么这个地方呢说的少啊，戒经里面呢就讲的详细啊。还有一种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喝一点酒的，70岁以上，身体虚弱，血液循环不好，这个酒能够帮助促进啊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有利益，那么这个准许可以饮用少量，这是开源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也到寺庙里面去啊，去的时候就常常跟老和尚在一起吃饭啊，我那个时候有个疑惑不解，因为老和尚对我们也很爱护，也不忌讳啊，他每一餐饭都有一杯酒，我们是怀疑这个酒不是佛门众戒，这老和尚每一天喝吃饭之前喝一杯酒是什么，也不敢问啊，到以后才知道啊，才晓得这个开源啊，那老和尚确实70-80岁了啊。所以穿衣服呢，中国北方天气冷啊，70以上身体虚弱，非皮毛不能保暖的也可以穿皮服啊。所以佛法呢真是通情达理呀啊，并不是叫我们死在戒条里头吧，它是活活泼泼的呀啊。可是你不能顾犯啊，如果是棉衣可以保暖，你穿皮肤有伤慈悲心的啊。你身体很正常，你每天喝一杯酒，虽然一杯酒不会醉呀 啊那个为什么大过失的，你犯了佛的戒律啊。那么在家同学受了五戒的，在应酬场合、宴会的场合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啊，一定有酒的，你可以用一杯酒决定不会醉，应酬这是开源啊。如果借这个机会，哎呀，可以多喝一点了，那就犯戒了啊。所以这个戒罪啊，心境不同啊啊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而不是死守在戒条之中啊。佛家戒很严格，条条戒里头都有开源啊，就是在某些条件之下、某一种环境之下，可以开而不是犯啊，硬开就要开啊，硬止那就要禁止，这叫持戒啊。应该禁止你不禁止，应该开你不开， 都叫犯戒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是年岁很大，这个气力很衰啊，那是药里面用酒可以啊，不是药里面用酒不可以长途服食啊。若无病特病，假装病啊，轻病特重啊，用这个理由去喝酒的话，通通犯戒啊。所以这个戒律非常微细啊，认真的去研究用它做标准，改善我们的生活行为，对我们的德行、羞耻、健康一定有好处啊，一定是有利益的啊，不会有害处的啊。下面呢，这是佛举一个例子啊，这是在这个本子里面呢有详细的这个公案啊，就是这个故事注解里面写得很详细。喜有诱惑色啊，这是在家的居士，诱惑色是男众啊，在家这个男居士因破九戒，随病愚戒俱破，这个愚戒就杀盗淫妄通通破了。三十六时一饮备饮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讲，这个饮酒有三十六种过失，他喝醉了全都犯了。这三十六种在戒经里也说得很清楚，故非小矣啊，这饮酒这过失啊很大了，不小啊，不轻的，要知道啊。那么特别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啊，人与人相处比过去频繁太多，而饮酒很容易出事情啊，不但伤害自己，也都是伤害很多人啊，不可以不小心啊。所以以这个戒一定要严格的去受持啊，纵然自己有海量，也要做一个好榜样啊，给后学的人看啊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慈悲，才是利益大众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如果是漫不经心的把那个忏悔经念念有口无心，那个没用处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忏悔啊，在仪规上、仪式上忏悔没用的，要真正从心底里改过自新，后不再造啊。这从你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他说忏悔不是形式，凡是一切形式，那都是作秀表演的啊，表演也很重要，跟是教化别人的啊，是教众生的啊。真正自己忏悔的时候，是改过自新啊，知道错了，下一次再不犯了，那叫真正忏悔啊。所以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东西，跟一般法师讲的不一样。那就是黄念祖居士讲，完全着重在实质，不着重在形式。可以，可以。无界菩萨界都可以在佛前自己受。 但是有这个形式呢，也可以去形式上参加，做呢佛家叫影响众。哦，佛法做这个法事这样庄严肃穆，让别人看到心里受感动，就唱戏表演一样。所以要晓得他那个用意不一样啊，那是宣传啊，那是宣传的作用。这是看到众生呢恶的习气太深，很容易犯戒，所以对于严格持戒的这些弟子，赞叹他作为一个榜样，劝勉大家认真持戒，是这个意思。而那些弟子都是大菩萨再来的，像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不是凡夫啊，也不是小乘的。他那当年在世，佛跟他那个学生1255人呢，你看经上不是讲吗？皆是大阿罗汉，这都透出来了。大阿罗汉，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了，十地菩萨了。所以这就是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，一尊佛唱主角，底下那个配角甚至跑龙套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啊，后台地位都平等的，前台不一样啊，通通都是教化众生佛说他们来表演，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是这个意思。做得非常严格，但是佛告诉我们有开源，不是没有开源，有开源，条条戒律都有开源，所以它是很活泼的，它不是死呆板的。可是那个持戒的心要清净，要严格的遵守，这就正确了。
师父，现在在现代的社会啊，美国社会有一条关于这个邪淫戒啊，就是说他们是在一起同居，也不没有正式结婚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去交别的男女朋友，就一直住下来在一起，那么没有这个结婚证书，可是也没有去外面找别的异性朋友，这样算不算犯邪淫罪？这种现代生活的情况，社会上很多这种情况。
这个里面呢，就是经上讲的这个戒罪呀，心境不同它是什么样的心，什么用什么样的心，什么样的境界，戒罪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这个在世间法里面讲，法律上是不许可的，世间法的标准是法律，
法律管这种事情，同居也好，结婚也好。
那么一般这个社会风俗道德观念通通都是戒罪的标准。
中国人在美国，美国人不在乎，可是中国社会在乎
对，美国这个民族很复杂，从每个国家地区移民到这儿来的此地没有共同的道德观念，没有他这个共同的法律标准，还有他自己那个从前本土的那些道德观念，所以这个里面就相当复杂了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总而言之经上讲得很清楚， 淫欲是生死根本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！而且在六道里头，决定是欲界，他不会到色界去。这一点佛讲的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